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每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何等有福，我们知道神会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有极大的平安，我们可以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仍然知道神同在，我们寻求神所赐的恩惠、智慧和能力。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智慧的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在耶稣整个事工中，每当他面对重大决定和反对势力时，他倚靠圣灵的带领。在几世纪以前，以赛亚早已叙述圣灵的出现对救主的意义。圣灵让耶稣知道天父的旨意与作为。早在孩提时期，耶稣已经对神的话有非比寻常的洞见。圣灵给他智慧，能使用这些知识，也使他把神的话灵活地应用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如果你是基督徒，同样的灵也会进驻你的心中。有时候你可能会祈求神差遣圣灵大能运行，这是圣灵唯一运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圣灵会带来智慧，让我们了解神的作为。你需要神的智慧来面对你的决定。也许神已经把你放在一个位置，需要担起很大的责任，而你正被一堆待决定的事压得透不过气来。你也许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你担起父母、朋友或领导者的责任。这个当初使耶稣看透撒旦欺骗伎俩的圣灵，今日同样也能够指引你胜过试探。祷告求神以他智慧的灵充满你，好叫你在生活中能做正确的抉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恳求圣灵天天充满我，引导我，赐我智慧和力量，抵挡恶者的试探，靠着圣灵的大能，天天得胜有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九章，在机构中配搭，在机构中服侍的第三个部分。这本书即将来到尾声了，在第九章的后半段，作者会探讨到何时是离职的时候。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哦。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本《呼召与勇气》第九章，在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第三个部分。所谓合作同工，也包含坦诚谈论正在发生的事，并且学习以开放的态度做出回应，不急于自我防卫，也不急于保护自己私人的空间和投注在整个过程中的资源。 针对这一点，善用两性在决策过程中的长处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将越来越能体会到两性融洽的伙伴关系对职场或其他工作情境都有增强作用。不过，假使我们的谈话采取趾高气昂的姿态，或者过度自我防卫，甚至想要操控全局，或处处含沙射影，就不可能建立伙伴关系的合作模式。唯有先学习彼此融洽交谈，才能够合作无间。每个人都掌握某些权力，在机构组织中发展顺利的人，也可以设法运用自己的职位或影响力，帮助其他人也享有权力。换言之，就是让自己扮演仆人的角色。耶稣曾说，如果我们愿意伟大，有力地实现自己的身份和呼召，就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这句话也有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再来是接受并善用机构组织的限制和长处。当我们能够善用处境中的实际情况和潜在的机会，而非不断地与难以改变的限制和界限拉扯抗争，我们就会在机构中顺利发展。我们可以接受整个机构组织的限制，并且善用当中的优势。这就表示我们要接受环境固有的限制，不但如此，也要看到这些限制当中潜藏的可能性。某些机构总认为自己在哪些方面受限，又对此议论纷纷，这都是因为大家被恐惧所淹没，或是因为缺乏意向。众人齐心努力，能发挥相当的力量，足以达到重要且持久的成效。因此，我们不可过度夸大受限之处，以免阻碍了众人合作的潜力。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审慎评估，作为构筑意向的依据。如果心里的渴望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势和这个机构实际的潜力，就是没有充分发挥智慧、勇气和真正的意向。智慧、勇气、意向是缺一不可的铁三角。真正怀抱意向的人也必须拥有真智慧。我并非鼓吹要容忍平庸的表现，而是应该根据特有的情况和潜力来追求卓越。不要常常抱怨现实环境缺少了什么有利的条件。尼布尔和契斯特顿这两位伟大的智慧者也对这方面提出精辟的见解。尼布尔提醒我们，应当接受自己无力改变的事，善加处理自己能够改变的问题，并且要能分辨每件事情属于前者或后者。这并非悲观宿命，而是谦卑务实，而且也是智慧的表现。契斯特顿则提出了一套属灵的框架，用以思考尼布尔提出的回应环境模式。契斯特顿为狄更斯的小说《快肉余生记》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十分精彩。展读这篇序言，你会很纳闷，这家出版社为何要契斯特顿来执笔？因为他花了两三页的篇幅，描述狄更斯有多少恐怖的大错。看来他并不推荐读者阅读此书呢。不过他继续写道，任何人若想要公道地评论狄更斯，就一定会严重地压缩他的地位。因为想要公道地评论狄更斯，就一定要考虑这些恐怖的大错。正如我在前两三页篇幅中探讨了他最恐怖的一个大错，想要掩饰这些大错，就无法做到诚信。不过绝对没有哪个诚恳的评论，任何评论，不论发自天使或是世人，能够真正的剖析狄更斯。我虽然谈了这么多，却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狄更斯，只提出狄更斯忽略了什么和删减了什么。总而言之，我所谈论的并不是狄更斯， 而是狄更斯缺了什么？然而，要真正面对这一位作家和他的著作，我们还能怎么说呢？我们能够评论地震和日出吗？切斯特顿的这番话让我深有同感。要做批评家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很轻易就可以指出某个机构缺少什么，哪些地方不够好，希望如何改善等等。但是真正的天才能够辨认出机构的优势，善加利用，以此为根基，并且为现有的长处欢喜感恩，而非抱怨机构中缺少了什么，这不是叫我们被动忍受应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针对机构当中特定的状况，以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寻求改变。我们应该借助机构当中的优势，而非不断的抱怨或指责领导者，或因为得不到某些东西而悲叹惋惜。要有效地运用长处与优势，就必须先为此感恩。这样的基本态度才能使个人和小组成为催化剂，促进所任职的机构或者自己参与崇拜和侍奉的教会和团契产生正向的改变。再来是学习在改变中发挥成效。在机构组织中能发挥效益的人，也正是愿意接受改变，能在改变中保有成效的人。唯有在改变中依然能充分发挥的人，才能拥有长久的召命活力。改变是每个机构的常态，宣教士在工作中必然要经历转变，售货员在生意中必然要面对变化，教师一定会感受到教学情境的差异，教会会友对于彼此生活上的互动也会体会到各种变化。改变是一定会发生的，真正有效率的机构就会具有较大的弹性、应变力、开创力和变革。真正能在机构中顺利发展的人，也较能适应各种变化。在我担任教务长期间，曾经耐心地聆听一位学校的董事发言，他只顾着抱怨学校里的每件事都和以往大不相同，和他就学期间有天壤之别。当然，的确有些改变令人不敢苟同，但他表现出的却只是一种怀旧的情绪，而且他的抱怨也不符实情。每个机构都会改变，我们若不勇于面对并接受，就会背负着无法释怀的重担，而且每个改变的发生都会令这个担子更加沉重。当我们秉持着基本上的弹性，能够适应改变，并且视之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如此就可以在改变中顺利发展。有些改变会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本的机构，但大部分的改变只需要我们能够适应，调整自己在某个特定时段在某个机构中发挥所长的方式，并且思索如何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中顺利发展。要在服事的机构中充分发挥召命，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必须寻求自己和机构的和谐一致。1996年到97年间，我参与一项研究，探讨加拿大几所神学院中的教授在召命方面的动力，访问了天主教、主流基督教和福音派神学院当中的资深教师。这项研究得到了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观察之一就是那些55岁以上却被同事和学生视为活力充沛、气力饱满的教师，都感觉自己的价值观和意向与任教学校的价值观和意向颇为一致。此外，他们大部分曾在中年阶段离开原本任教的学校，虽然他们在其中也受到肯定，只为了寻找另一个环境，让自己与任教的学校更能和谐一致。 要在机构组织中发挥召命的活力，就必须能够认同其中的使命和价值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认识召命的重要原则，要充分发挥实现召命，就需要达到和谐一致，找到自己能够高度认同的机构。年轻时不必急着达成这一点，但步入事业中期之后，和谐一致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且必须考虑的重点。许多人可能会在将近50岁时面临这个问题，但我们应该随时保持弹性，机会来临时就立即做出回应。有些人永远无法找到这种和谐一致，有时候这是因为性格特质上的问题，只是因为不愿意与别人合作同工或无法下定决心。有些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机构组织，经历一个又一个危机，不断地换工作，希望能找到最完美的位置，好投入自己的力量，希望最终能够得到足够的肯定，才能让自己有充分的表现与发挥。但是没有哪个组织是完美的，每个团体、公司、机构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如果为了逃避某些问题而异动，只是用新的困难和问题来取代原本的困境而已。然而缺乏和谐一致的情况，有时的确表示我们需要考虑异动的可能性。对某些人而言，在组织中无法达到和谐一致，这种情况其实是呼召他们着手开创自己的事业，让自己直接为意向或价值观努力，或是开拓另一个堂会，而非从别人的工作成果中承接一个教区，或是离开报社的工作成为自由作家。这些选择都不适合我，我并没有这种开创企业的精神，我比较自然会认同于所任职的机构，借助原本已经建立的基础，或是协助机构在变化中得以增强。但是有些人则不然，他们一定要展开自己独特的旅程，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召命。虽然每个人都蒙召透过正式的关系和组织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借此实现召命，但这当中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可能会过度的将自己认同于某个特定的组织。有些人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可能会离开目前的岗位，进入其他的公司、机构、教会团体中工作。这种人几乎可以说把自己嫁给了目前的工作。不过，除非我们认清自己并不等同于工作、职业、职场生涯和服侍的机构，而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召命的整全发展。换言之，一个人对于投入的机构或团体若无法保持着基本的分界线，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如果无法保有这种基本的界限，我们就会以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依附着自己投身的机构。有人把自己的教会、宣教工厂、事业当作自己的再造父母，以前无法从亲生父母得到的爱、接纳、情感交流，现在都在工作中得到了。原本只能从家人、亲友、教会得到的情感支持，他们也期望同事能够给予。真爱和无条件的接纳都是人的基本需求，但我们不应该期望从工作的机构中得到。凡是希望从工作的机构得到这些肯定和安全感的人，后来几乎都会觉得感受不到应有的欣赏和认可，于是心中失望而挂冠求去，甚至对机构产生憎恶。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是不可能提供这些支持的。我们常常用家庭的概念和语言来描述同工之间的关系，但任何机构都不是真正的家庭，也不可能是。例如，真正的家庭永远不会弃绝任何一个成员，但职场上常常要进行评量、检视，不是任者甚至可能被辞退，财务状况不佳也可能导致必须裁员。如果把机构视为家庭，被解职的人在情感上将受到极大的打击，很难接受自己被迫离开的事实。 心里可能会想，我原本以为这里是我的家啊。我们可能在职场中找到重要且深具意义的友谊，这也是应该要有的。事实上，在机构中，若至少有一个人成为自己的好友，我们的工作也会更有成效。不过，我们不能仰赖职场来满足自己对于友谊、情感支持、社群关系的所有需求，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因此，我们应该在职场之外也找到情感的支持，这是个重要的关键，让我们能够以平衡的心态维持对机构组织的忠诚度。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对照命的认识时，应该是参考职场的状况，而非完全是职场而定。工作并非永远稳定的，职场上的同事也不能当作主要的情感支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地主旋律，我的心就是你，主赐小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慈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到第九章，在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事的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达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